没有讲究。
什么叫做你是我意象？你是我意象呢，就我眼睛所看见的就是这位主，在任何环境中看见的都是基督。所以你是我意象呢，就在任何情况任何遭遇，我眼睛当中都看见主，这位主呢是控制我一生的。什么是意象呢？那就是我这一生呢都受这个意象的控制。像保罗啊，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主耶稣之后啊，这个他就一生都跟随这位主耶稣啊，一生都不离弃，他每一件事情都不违背那个从天上来的意象啊。所以这个诗歌呢，他讲到你看啊，我的心爱主，你是我意象，唯你是我一切，他见虚幻。就认识主了之后啊，看见基督是一切了，他是生命，他是喜乐，他是珍宝，他是能力，他是我的荣耀，他是我的权柄，他是我的所有的祝福。那么其他一切呢，你会觉得地上世界上一切、啊、都变成虚幻啊。说白昼和黑夜，我最铁的思想，行走和安息，你是我光亮。无论是白昼无论是黑夜，你心中感觉到最甜蜜的思想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啊，他是我一切中的一切啊。无论我行走或者是安息，主耶稣都在做我的亮光，做我的引导，做我的供应，做我的帮助啊。我们就把第一集啊，我们再重复的唱几遍好不好？把第一集最好能够把它唱的熟一点，如果能够背下来更好啊。
我的心爱主，你是我一乡，为你是我一切，他尽虚幻，白昼和黑夜，我最甜思想，心中火
这一点祷告啊，愿主借着你的圣灵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的看见耶稣基督，你就是父神所赐给我们的意象。因为你是神心中最爱的，神把他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放在你的里边。今天我们能够在基督的里边来承受的一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能力，我们的供应都在你的身上。主耶稣啊，到圣灵真是把耶稣基督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的时候，地上的财富算得什么？世界上的权势算得什么？我们生活的艰难又算得什么？我们整个人生的一切，我们的脚步，我们行动都在你的控制之中。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你是你亲自在教导我们，供应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把感谢赞美敬拜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和弟兄姊妹今天要来查读所罗门，我们请先读列王记，先读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十二章， 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二十五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说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牛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是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比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
没有连续的心。
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的主，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不愿做，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去了他的妻为妻。
你既藐视我，
去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匪兵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行。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许多的机会，故此你说这些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西给大卫所生的孩子，是他的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沐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就吃了。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啊？孩子活着的时候你尽是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尽是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惜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我这里来。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住，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叫先知拿单赐给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好，就到这个位置。这一段圣经是讲到所罗门的出生啊，所罗门这个孩子啊，他怎样的来历啊，这段圣经讲得很详细。那么 我们今天呢要来讲到犹大支派中另外一个非常突出的人物啊，那就是所罗门啊。在犹大支派中，马太福音记载啊，一共有14代的君王啊。因为犹大支派我们讲过，他就是一个做王的支派，那个军政的职分，那个君王的职分呢，是神托付给犹大支派的，所以犹大国的君王都是犹大支派里面所产生出来的啊。马太福音第一章那里虽然讲到14代的君王，那其实呢有另外几个他没有写在这个上面啊。所以马太福音因为讲14个人，他有他特别的含义的。另外有6-7个王啊没有记载，比方说啊，其中亚哈谢啊，还有约阿斯啊，亚玛谢啊，这三个王呢，因为是那个约兰，一个很邪恶的王约兰，和那个亚哈给那个耶西比所生的女儿啊结婚之后所产生出的后代，所以这样邪恶的后代啊，神就不把他们，他后代到30代啊都不计算他们在内啊。所以虽然有亚哈谢、约阿斯、亚玛谢这三个君王，就神就不算他在马太福音记载的家谱里面。那么另外呢，还有约哈斯、约雅敬、西底家这三个王呢，也是因为不是耶和华神亲自所高立的啊，是尤其是像那个约雅敬啊，是埃及王所设立的，所以不是神所设立的，是别人所设立的，神也不把它记在基督的家谱里面啊。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呢，就只讲到14代的君王。好，那么我们来看到，当大卫，上一次我们讲的大卫，犹大支派中里面最出色的君王就是大卫跟所罗门啊。我们先讲大卫，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当大卫过世之后，现在啊，我们要看呢，就是要谁来继承大卫做以色列国的君王啊？大卫一共有19个儿子啊，这段圣经你们读过吧？我们今天不能详细去读他啊。大卫有19个儿子，在希伯伦生了6个啊，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君王的时候呢，又生了13个，一共有19个儿子。所以呢，当大卫过世之后，谁要继承大卫来做以色列国的君王呢？啊，那么这个就很有讲究。19个儿子当中，到底谁能够做以色列君王？谁能够继续大卫做君王？我们今天是不是大家想想看啊？那照一般人呢，都长子做君王了，是不是啊？但长子暗能呢？因为形势不好啊，后来就也是被杀死了啊，被这个亚沙龙杀死的啊，他已经不在了，长子不在了。那么亚沙龙呢，也是很不错的。亚沙龙啊，他的天然条件很好，他长得比别人高，他的头发都很美丽啊，他的全身呢都是很有，在一般人看起来很特殊的。但是亚沙龙因为背叛了父亲大卫，所以结果呢，亚沙龙也死掉了，也不能够做以色列的君王啊。那么这19个儿子还有谁呢？弟兄姊妹，你们想想，谁最有资格呀？所以到列王记上的时候，当大卫啊，大卫晚年还没过世之前啊，他其中有一个儿子啊，叫做亚多尼亚。这个亚多尼亚呀，也是天然条件很好啊，并且他能够很得荣的拥护。所以亚多尼亚说：“哎，我的父亲呢，一定是会叫我做继承他做王的。”所以亚多尼亚就自尊自为，自尊自大呀。他说：“我必定做以色列君王，并且大臣当中呢，也有很多拥护他的。”但是呢，神却不拣选他。所以亚多尼亚也被放在一边，也没有。那么到底是谁能够继承大卫做以色列君王呢？弟兄姊妹，你们想想看啊，其他的那个名字我们都不去说他了 那么其中一个所罗门，这个所罗门，你们想想看，他配不配？鲁弟兄呢，在我们看起来，所罗门配不配这一大君王？没有好读过啊，郭老师，你讲讲看，在我们人看起来，所罗门配不配这以色列君王？啊，不配啊！在我们人看起来啊，大卫十九个儿子当中，最不配的是谁啊？就所罗门，因为所罗门呢是大卫和谁生的？是八十八生的。你想想，所以呢，我们要指定的话，任何一个儿子都可以，就是不要所罗门，是不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我也是这么想的啊。但是神不这么想，神呢，却偏偏把这个大卫君王的职位啊，就应许给所罗门。好，我们来读另外两节圣经啊，《得历代志上》22章，22章第八节，这是神的话临到大卫啊。第七节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大卫嘛啊。第八节神这么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位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好，再读28章，还是历代志上，28章第五节。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你看看呐，神的拣选跟我们人的想法呀，那完全不一样啊。在我想，我当初啊，想为什么神要叫所罗门来继承大卫做以色列国的国王呢？你拣选哪一个儿子不好吧？为什么偏偏去拣选所罗门呢？我想弟兄姊妹，你们也是这么想法，因为这个所罗门，他这样一个大卫跟八十八岁的，怎么可以做以色列的国王呢？是吧？他不配的嘛。但神的道路啊，高过我们的道路啊，神的应许就在所罗门的身上。那么为什么神拣选所罗门呢？这就要讲所罗门出生的故事。所罗门是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中出生的呢？啊，这就今天我们头一段要讲到的啊。所罗门呢，他的出生呢，他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是在大卫犯罪之后啊，大卫有了过错，有了失败了之后啊，这第一点。因为大卫呢，原来是一个认为我是守纪性情的人。大卫的妻子那个亚比盖啊，曾经为大卫做过见证了。他说大卫身上的平生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说这样一个人呢，在我们看起来多好，他如果不犯罪的多好呢？但你们想想看呢，假如大卫一生都没犯过一件罪，那他会怎么？他会觉得自己怎么样？那觉得自己很完美啊，就会高抬自己。是神呢、啊、因为大卫老是觉得我是守纪心情的，我是怎么样完美的。是神呢、啊、你要知道，不是你自己完美，你是因为我全能的时候托住你保护你，所以你才能够没有过错。只要我把我的手松开一下，你立刻就会跌倒，像彼得一样嘛。彼得也是说，彼得在主耶稣怎么说的？彼得说啊，主啊，我无论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不跟随你。 你就是死嘛，我也一定跟着你去死的。这结果呢，这个神呢就让彼得碰见一个环境啊，他根本就没办法走到，根本就没办法支持跟随主。他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呢，是三次否认主了。这就是神叫彼得认识自己的本相。所以神要做工在一个人身上呢，第一点要叫人认识自己的本相。所以大卫犯罪啊，圣经所谓记载呢，那给我们一个教训呢，给我们一个见解啊，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我们都需要认识我自己是个怎样的人。今天我能够站住，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手托住我。如果神的手只要稍微放松一下，我一点都不比别人好。我们常常批评别人怎么这个人怎么坏，那个人怎么坏。今天我稍微好一点呢，因为神的手、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在我的身上。只要神一放松的话，我的本相一个就暴露出来了。啊，所以第一点呢，就是要看见自己的犯罪的本相。啊，所以第二点呢，就是神的借着先知拿单了啊，去责备大卫。啊，他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十二章头一段圣经了。这个拿单就是从神那里得到话呀，就到大卫那里去，去责备大卫去。拿单讲这番话，我今天不去仔细讲它啊，因为有的圣经我们不能够仔细讲，我们讲重点啊。那么拿单一去责备大卫啊，就是让神的话光照到大卫身上。因为如果不是大拿单这段话的话呀，大卫还在黑暗当中啊，还不晓得自己的光景是怎么样。那等到拿单一责备他，神的话一光照他，大卫这个人扑倒下了。所以写了四篇五十一篇了，我今天也不去讲五十一篇啊，也不把它带进了，因为我们重点不在这里啊。那个大卫一听拿单的话，神的光一照到他身上了，他正是说：“我有罪了，我真是一个从母亲生我啊，我就是一个犯罪的人，我的罪啊，从头顶到脚底啊，我的全身都是布满了罪。”他在神的光中啊，去看见自己的败坏邪恶，然后呢，经过神的管教啊，刚才我们读的十二章的时候啊，你知道神怎么管教他呀？啊，神借着先知拿单说啊，哎，你因为犯了这个罪呢，所以啊，就像你刚才所讲那个要还他四倍啊，因为那个比喻里面讲到一个人拿了人家一只羔羊啊，他就是那个神大卫就说这样的人应该他比场外十倍嘛，所以你杀四人，神也毕竟叫你这样生下孩子啊，也必死亡。所以大卫家里呢也死了四个人啊。然后大卫呢，最后啊，大卫和八十八同寝的时候啊，就最后就生下一个孩子来，这个孩子就神就击打他，这犯罪的果子必定要被致死啊！是正当神击打大卫跟八十八生的孩子快要死的时候，大卫就怎么样？大卫就跪匍匐在地上了，要祷告神了，盼望神能够赦免，不叫这个孩子死的。结果怎么样？就神叫这个孩子死掉了。所以这个罪的审判呢，一定要临到大卫身上，他的孩子这个罪所结的果子啊，必须要被置于死地，这个对付罪。那么大卫后来听说他给八十八所生的孩子死掉之后呢，那么下面大卫这几件事情非常好啊，所以这个等到啊，你看第16节嘛啊。大卫为这个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那么到第18节呢，到第7天呢，这孩子死掉了。大卫的臣仆还不敢告诉他孩子死的了，但是大卫啊，却听到他的臣仆在低声说话呀，他就知道孩子死掉了啊。到了20集就很重要的啊，20集是很重要的一段圣经。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 莫高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大卫这个反应啊，就是讲了什么，他接受了神的管教，他接受了神的对付，他也接受了神的审判啊，他看见蒙到光照，看见自己的败坏邪恶，也接受神的管教，神的对付，他原先的孩子也死掉了啊，那就怎么样啊，大卫的神父以为说啊，他的孩子死掉了，那大卫一定是痛不欲生了。结果呢，大卫你看这里第一件事情啊，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我们从这里想一想啊，当一个人犯罪失败在神的管教之下的时候啊，有很多人都躺在地上嗯，我们失败，我们经过神的管教神的打击了之后啊，因为神对付我，就会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痛苦啊，那我们就赖在地上了，一般人就赖在地上就不肯起了，赖在地上不肯起来就是表示说了，哎呀我很灰心啊，就灰心丧志的情绪出来，因为你经过这个犯罪，经过神的管教，经过神的打击了之后啊，你心里很痛苦很忧伤，不想活了，我的孩子都不见了，都是死掉了，就不想活了，赖在地上，以后我也不侍奉了，我以后也不聚会了，以后我也反正我得罪神了，反正我亏欠神，神也不喜欢我了，所以我们就赖在地上啊，就不肯好好起来服侍，不肯好好起来追求，就灰心丧志到一个地步啊，就干脆死掉算了，有这样一个情形是吧。那大卫不，大卫美就美在这里，大卫宝贵就宝贵在这里，等到他看见神的打击在我身上，他就觉得神的打击是对的，神管教我是应该的，所以神的审判是公义的啊，所以我不埋怨神，我们很会埋怨神，神为什么不听我祷告，神为什么不赦免我，神为什么不让这个孩子离绕，哎，大卫不是这样啊，大卫既然孩子死了，神的管教是公义的，神的审判 是正当的，所以呢他就从地上起来呀，就不再赖在地上，就不再活在自己的情绪里边，不再和神闹别扭啊，这是第一点，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就是每一次如果神管教我们，神光照我们，神对付我们啊，当我们受到损害的时候，你不要因此灰心丧志，你还要从地上起来，要刚强站起来啊，这是第一点啊，要学习站起来，从地上起来。第二点呢，要沐浴，沐浴就是就洗净我们身上一切的玷污了啊，我们要求主他用他的宝血洗净我所有的罪，说四篇五十一篇了，大卫就是神的是一篇大卫的论罪诗啊啊，他就是神啊，你用牛蹄草洁净我啊，使我重新得到救恩之乐啊，所以在神面前呢，一一的对付自己的罪，就洗掉我们身上所有的污秽啊，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莫高，这个莫高很重要啊，莫高就是我们要有圣灵的膏油在我们身上。我最近两个主日讲到诗篇一百三十三篇的时候，讲到神的膏油嘛哈，那个神的膏油在我们身上呢，就在凡事上都要随从圣灵而行啊。我曾经讲过一个比方啊，一部汽车啊，假使那个摩托油不够的话呀，这个汽车就那个引擎就容易受损伤，在整个汽车的寿命里就减少了，这个甚至这个汽车就不能开了，就破坏了啊，所以必须这个摩托爱啊一定要维持到一个相当的水准啊。那么我们基督徒呢也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啊一定要有圣灵的膏油常常涂抹在我们的里边啊，我们信主人啊有圣灵住在我们里边，这圣灵呢就像膏油一样膏我们的。比方说啊，我给我家里的人在那闹别扭的时候啊，那么圣灵就会责备我，你这个信主人啊， 心呢？怎么为这一点小事情上呢，常常和人争论不休呢？那么到圣灵的高月在里面涂抹我的时候啊，也许刚才我脾气太大了，也许刚才我讲话声音太粗暴了，所以圣灵一光照我一责备我呢，我马上就服下来，是主啊，是的，我真是很亏欠你呢，主啊，你赦免我，赦免我，光是我讲话声音太大声了。那么这样一来呢，我顺从圣灵的声音，照着圣灵的意思去做的时候，那里面呢就很有高油。弟兄姊妹，你去试试看，当圣灵在感动你，当圣灵光照你，你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你好像那个这个机器啊，就涂了一层油一样，你里面觉得很滋润，里面觉得很满足啊。所以当你认完这样啊，有一个弟兄说，他本来啊，因为他有点小小的贪污了，就在某一件事情卡有了啊，就是有一点点贪污不太多，那神叫他对付，要把这个钱赔出来。他本来是我，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很好像很正直的人啊，那假设我在大家面前我去认错，把这个钱赔出来了，那大家都知道我原来是这么一个败坏的人呢，他就这样会很羞耻嘛。但等到他真正把钱赔出来的时候啊，那些他旁边那些朋友，那些同事啊，都能够夸赞他，称赞他，说这个某某人啊，他真是个基督徒啊，说这样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了，但是没有一个人会认罪，会赔款的，唯独这个某某人，他是个信耶稣的，他能够在这么一件小事情上，竟然能够把这个钱赔出来，那正是和我们大家都不一样了。所以大家都不但没有轻看他，反而大家都尊敬他。所以他自己呢，当他一这么把钱赔出来之后啊，他和神之间的关系啊，觉得特别亲密了，就抹上膏油。所以我们的每一件事情呢，要抹上膏油。所以上次我讲到我们的聚会里边呢，要随着圣灵而行。你当你顺从圣灵的感动起来祷告，顺从圣灵感动起来交通，顺从圣灵的感动起来做一些服事的时候，你里面呢就高于高在你身上，这种莫高也高于在你身上啊。这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换了衣裳。就换了衣裳呢，就是什么？衣裳是代表我们外面的生活，换了衣裳啊，就叫生活上的更新，生活上跟以前就不一样了。以前我这个人喜欢贪小便宜啊，去买东西的时候啊，就常常啊，会去占人家便宜啊，多拿一点。那现在呢，信主的时候啊，不一样了。有一个姊妹曾经做过这个见证，她说她原先呢，她就是一个常常很喜欢占便宜的人，所以她一天呢信主了之后。那么就聚餐了，大家聚餐，大家分馒头吃了啊，大家吃馒头。这个姊妹就说啊，我家里还有一个小孩子啊，所以我就多拿几个馒头回去。拿到家里之后呢，哎呀，觉得你看我这个已经信了耶稣了，我还是不贪心呢。不但自己吃，还要为着自己小孩子拿几个馒头回去。所以他就问那个传道人，你说我这个人得救了没有啊？如果我得救的话，为什么还会这么贪心，要多拿几个馒头呢？这个贪心不是不好吗？这个传道人就说，你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感觉啊？他以前没有啊，以前我多少越拿得越多越好，觉得我就占上风了，我就占光了。那么现在呢，其实我就多拿两个馒头，我里面就很不舒服了。所以那个传道说，这个就是证明啊，你现在已经主的生命在你里头了啊。所以呢，你现在呢，你的生活跟从前不一样，你从前可以随便，你要说要骂就骂，要撒谎就撒谎。现在呢，圣灵住在你里头啊，你觉得不一样。所以另外一个年轻的姊妹，她就说，我自从一信主，真正好好遇见主之后啊，
我整个都不一样，我的生活都改变了。从前我哪里喜欢聚会啊，我的爸爸拉我去聚会啊，我就觉得讨厌的要死、我这个爸爸老是他自己要去聚会、带着我去聚会，但是我向他不喜欢、所以我从前来聚会啊都是跟着我父亲勉强来聚会。他那一天啊，等我遇见主之后啊，主的光在我身上，主的灵充满在我里边了，我现在就非常喜欢聚会了，跟从前整个都改变，整个都不一样。这叫什么？这更换了衣裳。所以基督徒啊，这个四个点呢就很重要啊。从地上起来，不怕失败，失败了之后再从地上起来，要沐浴，要对付我们自己的罪，要抹上膏油啊，跟从圣灵而行，还要换了衣裳，叫我们更新的生活啊。那么，然后第五个点呢，进到神的殿里面。到耶和华的殿里面敬拜，有了前面这个四步的预备了，下面第五步啊，进到耶和华的殿里。耶和华的殿里啊，就是里面呢就和神同住在一起了啊，能够和神同住一起，享受神的同在了，那个生活何等的美好了啊。所以大卫后来就说，我一生一世必定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直到永远啊，是不是大家都会唱啊？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就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一住到耶和华的殿中去啊，觉得真是美好啊！那个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的供应，享受神的膏油，享受神的许多的福分，那是何等的甜美啊！啊，所以这个呢，进了耶和华的殿中，这个是向神敬拜。开始真正的敬拜了。好，那么这几点呢，就更大卫身上呢，也更新的生命就出现了。有了更新的生命之后啊，就大卫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啊，进到复活里面去了。好，就是这样之后呢，神又赐给他第二个孩子，就所罗门。大卫和八十八同房啊，也生了第二个儿子，叫所罗门。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平安，所罗门这个字解释出来就是平安，现在享受到神平安。从前呢犯罪心里不平安了，现在呢经过对付，经过神的光照，经过神的管教，从地上起来沐浴更衣之后啊，他现在就享受神的平安了，里面再也没有恐告了，和神之间也相安了，和人之间也相安了。好，所以这个所罗门呢就平安，历史带来平安了，并且耶和华很喜爱他，所以耶和华神给他取一个名字叫什么？叫耶底底亚。耶底底亚的意思就耶和华所爱的。这个所罗门啊是耶和华所爱的。那么所罗门是怎么出生的呢？所以所罗门的历史，所罗门的出生就从几个经历里面来的。人在神面前因为犯罪，经过神的光照，认识了自己，认识了自己的本相，然后呢接受神的对付，接受神的管教，然后呢好从地上起来沐浴更衣，抹上膏油，然后进到耶和华的殿中敬拜。有了这样一个全新的生活之后啊，从这样的光景里面产生出来的人呢叫做所罗门，叫做耶底底亚，是神所爱的。所以呢是这样一个人，所罗门这样一个人，神所爱的，他能够继承以色列国的王位，继承大卫做以色列国的国王，并且呢也是这样的人，将来他可以建造圣殿。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呢很重要的。所以我从前的看法呢像大家一样，我觉得所罗门最不配了。但是后来到圣灵光照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神的启示之后呢， 就像所罗门是一连串的属灵的经历，从一连串属灵的经历里面产生出来所罗门呢、啊，这个所罗门今天在我们身上都可以产生出来，那就是你在神面前不再自义，你在神面前接受神的光照，看见自己的败坏，你在神面前也接受神的对付、啊、你在神面前这个属灵光景了，你的生命都被更新了，进到耶和华的殿中去敬拜了、啊、然后这样的人呢、啊，那就是一个所罗门、啊、就是能够继承大卫这一次的君王、啊、这是今天我所讲的第一段、啊、第二段呢，我们讲所罗门的转机啊，所罗门的转机，我们也要读一段圣经啊，来读《列王记上》第三章。《列王记上》第三章，这是也是很美丽的一段故事啊。第三章，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到第十五节。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一件牺牲做燔祭。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成立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说：我的神啊，如今你是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到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梦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福，也不求秘诀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尽忠，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是你在世的日子地方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循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月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因为他众臣仆设办宴席。好，我们就在这一段啊，这一段的重点我们就讲到所罗门的转变啊。所罗门原来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就是一个在没有启示的光中啊，还没有神得神的显现之前呢，所罗门是怎么样服侍的啊？那么等到遇见神之后呢，他又怎么转变他的服侍？所以我们这一段就重在所罗门的转机啊。我们请王耀弟兄从这个点上来交通啊，我们时间也有点限制哈、啊。
我就坐在这儿交通吧。
站起来
。我要端着电脑就不方便，因为我写了一些东西啊，放在电脑里面。其实讲到所罗门的转机，这个好像第二个题目。只有四个小点，要讲的内容应该是很少的，重点的就是那一句话，就是他去献祭然后求神的智慧。但是我想要想认识这个人的话，我自己要想交通这个事情的话，必须要把他的故事读一遍。那我就把他的故事读一遍，从他的出生到他的兴旺，到他的衰败，到他最后的悔改。当然不单只是在列王记，在历代志，在撒母耳，也有智慧书，也有他的很多的表现他智慧的东西，比如说传道书比如说诗篇里面有很多关于他的内容。那么读完了以后呢，感觉信息量很大，就是光所罗门这一个人 它所涉及到的经文，它所涉及到的圣经节，以及这故事里面包含的内容，还有它映射到的新约里面的内容。我想这个因为东西太多了，只能选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而且在交通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些有争议的地方，请大家能包容我。我现在想要先交通就是关于他的转机的问题。刚才王弟兄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他的出生是在一个什么背景下，是在大卫犯罪的情况下。当然我们也读到了在撒母耳记上第22章吧，刚才好像是读了这段话，就讲到神对大卫有一个应许，说我要使你的儿子来为我建殿，我要拣选你的儿子做我的儿子，我要做他的儿子。实际上这个是在所罗门还不知道任何情况的情况下，神就已经对他有拣选，神就已经要定这个人神就爱上他了，爱上这个所罗门了。好，刚才我们一边读列王记上第3章那一段话的时候，我们就一边看见了有一些对大卫的预备，就是他要去做建殿的事情，他要去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事情，甚至他要去向神求智慧这样的事情，我们刚才看到过一段。那么在他真正成为王之前，还有列王记上的1章和2章这一段内容，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好像在回复看中国的那段历史就是过去的很多的关于王公之间继承权呀、皇子啊、皇帝的位争权夺利啊这样的故事。你看到刚才我们在第一的屏幕下的时候，有讲到两个人，一个是亚多尼亚，一个是所罗门当然前面的那几个大儿子都不用说了。讲到亚多尼亚和所罗门的时候，就亚多尼亚来讲，他是不仅有人他也有祭司，他也有元帅，他也有他的亲族，很多的他这个支派里面的人他都请去吃饭，他都跟他一同心的要立他为王，他也自立为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实际上当时所罗门年纪很小，大卫已经很老，大卫很老了以后还专门有一段话记述，有一个女子要来伺候他的生活，但是他都没有与那个女子有亲密。那么在一些专家们说，这就是意味着大卫已经很老了，必须要考虑到王位的问题了，他已经没有能力去管政治的方面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见有两个集团出现，一个是亚拿尼亚和他的一系列，包括祭司，包括先知，包括元帅都在那里，还有一个集团是所罗门的集团其实所罗门在这个时候他并不是一个在做大事的人，可以说他还是一个孩子，但是他的集团里面有一个人很重要，就是拿单。拿单这个人为什么说他很重要呢？当然他也有他的元帅，有先知，有祭司，他这都有的。那么拿单这个人呢，我们知道在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刚才我们读了那一段就是好像是撒母耳记上第12章吧，就是讲到所罗门讲到大卫去与拔示巴行淫之后，神差遣一个先知来指责大卫，说你做错事情了。有个比喻，说一个穷人一个富人有羊的问题，那段话是谁来跟大卫说的？是拿单。那么在诗篇第51篇，我们知道那是一篇很著名的经文，就是讲到大卫的悔改。大卫悔改之后写了这一段诗篇51篇，就把这一篇诗篇的手稿交给拿单。交给拿单之后呢，拿单就拿去给耶和华给神。那么这时候神就等于是赦免了这个大卫的这个罪。你看在这里头，拿单是一个与大卫非常亲密的人，而 而当所罗门这个，刚才我们讲到有两个集团嘛，一个是所罗门集团，一个是亚拿尼亚集团。当所罗门这个集团，所罗门他自己还很小的时候，拿单出了一个主意，他到八十八的面前去教八十八一个方法，说你如何如何如何可以怎么怎么样。而八十八当时并不是一个，她只是一个妇女，她并不是一个政客，她不知道她现在处在一个很生命有危险的这么一个状况中。因为实际上如果真的亚拿尼亚亚多尼亚做了王，他这一个系列的全部都要被杀死。那么当拿单对他讲了这些话之后，拿单你知道他的身份是先知，他是讲神的话，那么他就用拿单对他讲的这些话去跟大卫说，你不是曾经应许说八十八你的儿子要来做王的位子，他对大卫这样说。那么大卫也说是这样的，实际上这话是拿单教他的，但是这句话查遍全本的经文，其他的地方没有讲。实际上并在旧约其他的地方并没有讲到大卫曾经向八十八做过这样的一个应许。那么这件事情从哪里从拿单嘴里讲出来的？那么八十八向大卫说的时候，大卫认可了。所以实际上这个关于这个所罗门王国的王权问题，不是所罗门亲自去争取来的，而是神给他的，而是借着拿单的嘴，借着他的母亲八十八，借着大卫的病命。因为在拿单教八十八去跟大卫讲的时候，拿单也非常谦卑的我们读列王记的第一章，列王记上的第一章第二章就会看见，拿单是非常谦卑的向所罗门寻求，说是不是你的意思立了亚多尼亚要做王，是不是你的意思要让他继续你的王位。我不知道我的时间是不是已经到了。
对，你时间最多十分钟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看见所罗门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没有一个野心说我要在这十九个儿子当中一定要去做那掌王权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实际上王的生命、王的权柄、王的国度不是用人的智慧、用人的计谋去获取的，而是神喜悦他就要赐给他。为什么神要喜悦这个人？我们刚才已经读了，第一，他是在大卫悔改的时候产生出来的，从死里复活出来的生命，不选其他的亚多尼亚或者说其他的那些儿子，是因为这个人身上更体现出了大卫的认罪悔改复活的生命。当神一看见所罗门的时候，当一看见这个有大卫生命印记的这个人的时候，他就喜爱上这个所罗门，甚至在他没出现没出生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喜欢上他。那么这个人的生命他本身就代表了这样一个意义，他不是说要自己去争取。现在这个人好，他出生以后，在畸变的我们知道，在刚才我们读了一句话，在当时走遍畸变的秋坛啊，大家都在畸变，都在秋坛来献祭，因为那时候殿还没有建起来。畸变的秋坛最大的这个秋坛，为什么选中这个？因为这里面可以装最多的羊啊，我们可以看见他用1000的祭牲来做燔祭。这件事情在王上的第三章开始讲。那王上的第三章第三节讲到的是他用秋坛的畸变的秋坛来献祭，到第三章第十五节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他献祭换了地方，到回到耶路撒冷，他不在畸变的旷野里面去了，他是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大军的都，是神的命定所在的地方，在耶路撒冷的殿里面来献祭，第三章第十五节啊，是不是这么说的？好，那这中间发生了一些转变，就是他要求神的智慧。我们可以刚才已经把列王记上第三章读了，我们可以现在有机会的话再把历代志下第一章稍微读一读。历代志下第一章， 小布，请我们一起来读吧。历代之下的第一章，请我们来读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
按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是他甚为正大。所罗门吩咐以色列众人，是千户长、百户长、审判官、首领与族长。
所罗门和会众都往西边的蔬菜去，因那里有神会幕，
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这是神的约柜，大卫已经从基利耶里
以他曾在耶路撒冷与约柜家的帐篷，并且库尔的孙子约柜的儿子撒大略所造的坛坛，也在现耶和华的宝座前。
所罗门会众
就聚集在坛前，
所罗门
上到耶和华面前跪跪的坛坛那里，献一切牺牲为燔祭。当夜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对神说：“你能照我父大卫大事之外，使我接续他作王。耶和华神啊，现在在地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做这地的王。他们努力上你的大卫之后，求你赐我智慧最聪明，我好在这面前出路，不然谁能下在这个众多的民呢？”神对所罗门说：“我已立你做我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丰盛尊荣，也不求灭那大卫之子民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民。我必赐你智慧的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以后也必没有这样的。”于是所罗门从基利修拿出来回前，回到耶路撒冷治理以色列人。
在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再重新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就是大卫的年代已经有很多的征战，包括杀败很多的包括非利士人，当时在那个年代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攻击威胁最大的外邦人之一，其中非利士人，有很多的征战，有很多的杀戮，民不劳民，人民不能过上富足的平安的生活。那么有外战，有内忧。内忧是什么呢？有很多的儿子要看重这个王位啊，要互相之间有这种内部的杀戮，也是很危险的。然后又有贫穷的问题，因为当时连年的征战，没有生产，没有劳作，没有财富。然后还有这个周围的国家，包括埃及啊，当时后来你会发现有示巴的女王从南方过来，甚至向所罗门请教问题，包括向他献祭等等。但是在所罗门之前，当时是没有这些情况的。那么为了要有一个和平的年代，要有和平的年代来建殿、建城墙、建宫，这是所罗门这个生命期里面要做的几件大事，所以必须要没有战争。那么他就肃清了很多的问题，兼顾了他的王国。可以说在当时他有很多的仇敌，那么他向神求的时候，他没有求说去把我的仇敌全都消灭，他没有求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可以想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的生活里面的确也一样有很多的仇敌，的确也一样有很多每天要去经历的各种不同的征战，的确也一样我们今天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是关系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可能有的严重的情况下还有性命的安忧的问题。那在这种时候，我们如果有机会向神求，我们会求什么？财富、平安、智慧。在这里面，所罗门他向神求的是智慧，他求的智慧是什么？他求的这个智慧是从天上来的一个启示，因为他现在重视神给他的这个地位，就是来做神的国的王，来管神的国的民。今天我们也要做一个 过一个做王的生活啊。尽管好像我们都是普通的小基督徒，但是你别忘了，你里面有王的生命，你今天仍然可以过一个做君王的生活的基督徒。那你要管理的是神赐给你的产业，你要管理的是你身上的所托付的神的使命。那么用我们这些事要做的这些工作，有可能一样会遇到仇敌，有可能一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征战。我们不能求神说把我们的仇敌全都杀败，不能把他们，甚至不会把撒旦现在就丢进无底坑里去。我们不能求这件事情，因为神的在启示录里面他有很清楚的指示，现在不是时间。那我们向神求什么？只能求智慧。所罗门是这样一个人，他讨神的喜悦就在这里，他求的不是叫我们脱离这个世界，乃是叫我们脱离那恶者。他向神求的是一种从天上而来的能判断事情、能分辨事情、能胜过事情、胜过仇敌的一个方法。这是他所以讨神喜悦的地方，这也是他开始转变的地方。他不再继承他父亲的那个杀戮的生活，取而代之的是他开始要过一个平安的生活，从里面出来的平安。他的名字就叫做蒙耶和华所爱，所罗门的意思又叫平安。我们刚才读了那一段经文，有一个名字就是就是说他的应该是在列王记上的第三章嘛，讲到他的这个名字是蒙耶和华所爱。好，那我们看见他的撒母耳记第十二章。那么现在他的转变开始成为一个要站到神面前去的人，他要求从天上来的智慧。好，我们来再来看这个讲义最后有一点点。当神听见了他的这样一个恳求之后，就应许他。你知道我们向神求的时候，如果是求的合神的心意的话，他总是会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超过我们我们好像在求这样一件事情，他把更大的事情给我们。当我们的求是合在他的心意里头的时候，我们中间那几节就跳过去了，因为神借着对所罗门的交通，在异象里面，在这个梦里面就已经向他讲，我不仅要把你所求的智慧赐给你，甚至还把尊荣财富也都一起赐给你。最后我们来看他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属灵境界，就是在最后一句话，列王记上的第三章第十五节，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这个约柜是有一个预表的意思啊。我们知道耶和华的约柜，这个约柜有两个基路伯啊，才从会幕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当然进入到圣殿的时候，他又在圣殿里面把这个用金用做基路伯用约柜来做好，摆在圣殿里面。这个约柜里面我们也都知道有几样东西：法版、亚伦的发芽的杖和玛拿，一罐玛拿。那么约柜的座上面是叫做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两个基路伯，在二基路伯之间是有神的同在。当所罗门回到约柜的面前去的时候，他是回到神的同在里面去的。当然那个时代我们知道是旧约，没有圣灵的内住，没有圣灵与他的永远的同行。但是从这个比喻上来看，告诉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必须要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去，才能借着约会来到神面前。无论是献祭也好，献祭我们知道是要死的，是要有杀死的事情，把我们自己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都屡次读过，把我们自己当做一个祭摆在神的面前啊，你们如此献祭是神所喜悦的。把祭摆在神面前，无论是死的事情还 还是要逃出喜悦的事情，我们也不是背经也读过，除了有赎罪祭、赎前祭，还有平安祭，还有感谢祭啊，这些事情都行在神的同在当中，这个就进入到最终一个啊属灵的啊更深的层面。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无论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要看见在一个属灵的世界里面，是我们选择要站在神的面前。我就要说到这里。
这个所罗门的传记啊，也是讲到我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都需要那个遇见主而有一个属灵的传记。像我们去读一些属灵人的传记啊，比方戴德神传啊，还有其他弟兄姊妹的传啊，他也都有一个很好的传记。像戴德神弟兄的传记呢，是有一天他正在很低沉的情绪当中啊，神就给他看见那个主约翰十五章主耶稣说的那个真葡萄树的比喻啊，就是戴德神弟兄啊能够从一个本来是很低沉的光景之中，变成一个树林上开启一个海阔天空的世界摆在了跟前啊。那么所罗门的传记呢，我们可以看见啊、他就是他原先是怎么侍奉神的，他后来呢又变成怎么样侍奉神的啊？原先他怎么侍奉神呢啊？他是到丘坛那里取献祭，在基遍那个丘坛那里取献祭啊。这个丘坛呢，在基遍那里啊，当时那摩西那个会幕已经在那里啊，还在摩西说当年会幕还在那里，但是呢，那个约柜已经是离开那里，约柜已经被大卫王搬到耶路撒冷去了啊，运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约柜已经不在基遍那个会幕那里呢，那个会幕变成空的。那么后来呢，人造一个就造一个丘坛。什么是丘坛呢？丘坛就不是个土堆，是来代替神的那个祭坛的啊，这个丘坛所代表的呢，就是人凭着自己的意思在神面前的侍奉啊。这个丘坛不是神启示来的，它不是那个祭坛啊，那祭坛是很有讲究的。那个丘坛呢，人凭这里一个丘坛，那个丘坛呢，所以圣经里面讲的丘坛是很多的，就人随着自己的意思啊，在那里我高兴怎么样侍奉就怎么样侍奉，完全照着属地的方法在献祭在侍奉，这就代表丘坛。所以丘坛的意思就代表今天许多人服侍主都是落在一种世界的方式的里边，人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在服侍神，已经失去了神的启示，失去了当时神那个目的啊，所以这个叫做在丘坛里面献祭啊。但是所罗门呢，他因为是耶和华所爱的，所以神呢，当所罗门爱主的心，他到其他那就是不对的，但是呢，他先要献给神那个心愿是对的，所以神呢当天晚上呢就给他向他显现了。神一显现之后呢，他说你无论向我求什么我就给你什么。那我们一般人呢，我们要求什么？假如今天神给我们一个应许，哎，算了，你要求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啊。这个鲁弟兄你要求什么神就给你什么，那叫我们今天要求什么？主啊，叫我无病无痛啊，叫我一生长寿，叫我的儿女都能够这个长得很好，长得前途很好。也许我们还有其他自己的想法啊，有的人是要做政治舞台上一个政治家，有的人要做个科学家，有的人要做个什么什么啊，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是不是？我们都为了自己要求福求寿求地上的一处。那所罗门求什么？所罗门求说，神啊，你把我摆在以色列国的国王位上啊，有众多的百姓需要我去管理，如果你不给我所听的智慧的话，我怎么能够治理你的国度，那怎么来治理神的家呢？所以神啊，求你赐给我智慧。那么这个呢，那神一听见所罗门是求的，太喜欢了啊，神说啊，所罗门呢啊，你这个求啊
那真是完全合乎我的心意啊！你不为自己求福求寿求什么说地上的利益，你单单求智慧，好叫你能够治理我的家，治理我的国度。所以呢，你求的我给你，你没有求的呢，我也照样给你。所以神就把那个天上的智慧啊，就赐给所罗门了。啊，所以这个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这个智慧哥林多前书保罗神讲什么？我们所讲的智慧啊，不是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所求的智慧是什么啊？那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智慧啊。那天上来这个智慧就是天上神向你的启示，把天向你打开了，把天上荣耀向你开起来了，把神的整个神的心中的秘密向你开起来了。所以这真正的智慧，等一下我们讲到真言啊，这个真正的智慧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啊。所以呢，有了这个属天的智慧，有了基督，你所不求的神也会嫁给你。所以主耶稣不是也怎么讲吗？啊，主耶稣怎么说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用的这些啊，神都加给你们了。假使你没有得到这个义，没有得到神的国，你在地上得到众多一切，怎么样？转眼之间都是空的。所以想想，如果我们没有得到主，没有得到属天的智慧启示的话呀，我们就在世界上啊，和其他的人吃吃喝喝，享受享受地上的快乐，就这么过去了啊。是把这个属天的智慧给我们之后，我们就知道该怎么行，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国度，我们怎么和他心意来服侍他，叫神在永远里边都能够纪念我在他面前所做的一切。地上的一切都短暂虚空了，将来都不被纪念的了啊！照着智慧，照着神说这个门智慧所走的呢，将来在新耶路上面降临的时候啊，是永远长存在那里，就成了我们的基业了啊！所以到所罗门得到这个智慧之后呢，他梦一醒来呀、啊，他就立刻回到耶路撒冷，到约柜那里去侍奉神去了，又归那先知了啊。所以这就讲到服侍的两种情况，一种是没有启示的服侍，照着世界上人的方式来服侍，或者照着自己的心意来服侍的。我们看见基督教一般情形都是这样做的话，那我们大家跟着这么做吧啊。人家礼拜天要讲道，我们也讲讲道，人家传福音我们也传传福音，人家是要查经我们也查经，人家要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也跟着怎么做怎么做。这就照着人间的方法，照着自己的智慧，我自己怎么想的就怎么，自己就怎么好我就怎么做，这叫悄然献祭。等到一照着属天的智慧之后啊，是八个人有一个很好的转机，等到神向他开启，把属天的智慧赐给他之后啊，他整个人都明亮。从今之后呢，他不是照着人间的遗传，今天服侍主服侍啊，以主为中心啊。约柜就代表基督自己，约柜是基督的见证啊，所以基督的意象就摆在我跟你说，是刚才我们唱的诗歌 啊，我的心爱主，你是我意象啊，耶稣基督是我的意象，我的眼睛所看见就主耶稣。这个主耶稣的意象一开起来之后啊，我就知道圣经怎么读法了。一般人讲圣经都讲字面，一般人讲圣经都讲道理的。那今天我来读圣经的时候呢，哎，圣灵把整个圣经向我开启了之后啊，知道那个中心点在哪里，整个圣经都变得明亮，不需要别人教导，哎，圣灵在里面启发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真正神要给我们讲的意思在哪里，也清清楚楚了。啊，我服侍主的时候呢，也不再是盲从了，因为神已经把天上那个意象，把那个图画就摆在我们跟前，一个蓝图摆在我们跟前，所以我知道服侍就不像世界上一般人那样的服侍了，不像一般基督教里面那样服侍了，我一个蓝图照着神的心意的服侍主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属灵光景有个很好的转变啊。那时间，我本来要讲到所罗门的智慧啊。你看啊，讲啊，我简单的讲一下好了啊。所罗门，然后第三段讲所罗门的智慧。所罗门的智慧啊， 啊，我们要读到一段圣经了，到列王记上第四章啊，第四章第29节到34节啊，好，大家一起来读啊。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一团，比马俄的儿子西曼、加格、达代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做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人草木，指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帝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所罗门得到智慧之后啊，那就这个智慧就揭开了宇宙的奥秘了，揭开了宇宙万有的奥秘了啊！所以啊，神创造宇宙万有，创造人类啊，神形成一个计划的，神一个奥秘在里边。我们没有这个所见的智慧啊，根本就不懂得宇宙的存在的价值，宇宙意义在哪里？对宇宙中间历史上所发生的大大小小事情，你也解释不出来了。等到有了这个所见的智慧之后啊，你就把宇宙中间大大小小一切的事情啊，统统都了解的清清楚楚了。啊，所以这个智慧叫所罗门呐、啊，啊，怎么样？他能够刚才我们的啊，所罗门。他的智慧啊，远超过世上一切人的智慧，他的智慧是胜过万人的啊！所以连主耶稣都来讲到啊，也讲到智慧的话呀，都是以所罗门来做代表的啊。所罗门他讲他做箴言3000句啊，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指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啊，又讲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这一段圣经呢，你可以看见了。所罗门他把整个宇宙万有的奥秘都给我们打开了。所罗门不是像我们大学里面什么植物系、动物系来讲讲这个树木是怎么几年生啊，或者是这个玫瑰花是怎么样，这个动物是怎么样，不是动物学家，不是植物学家，不是世上的这些智慧。所罗门讲的智慧，属天的智慧啊，讲什么？他是把那个神创造的，无论是飞禽走兽，无论是海的鱼，无论是空中的鸟啊，无论是墙上长的牛膝草，是黎巴嫩山上的象檀木，就整个动物界、植物界，整个宇宙万有啊，连日月星辰都在内。就像诗篇19篇怎么说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啊，充创传扬他的手段啊，都是从属灵的观点来讲究这个宇宙万有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个宇宙万有是，你知道为什么创造的？万有都是为了彰显基督而创造，万有的所有存在就是为了见证耶稣基督的一切。我们讲到太阳就讲到主耶稣是公义的日头，主耶稣把光带给我们，使我们不在黑暗里边，啊，好，所以所罗门讲到天上从飞禽开始，飞禽走兽啊，像反木、牛膝草，飞禽里面呢，我们呢见到老鹰了什么？那个天上飞鹰，啊，飞鹰啊是飞鸟当中代表了飞禽，啊，飞鸟的这个鹰啊，你知道什么是飞鹰呢？飞鹰就代表主耶稣基督那超越一切的那个昨天的生命。所以约翰福音啊，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他自己啊，从天降下，人就在天。就主耶稣这个人不活在世界上的那个人的范围里头，他虽然讲是为人了、啊、他虽然已经住在来到地上了，但是呢他仍旧在天上。所以你看看啊，有一天呢，当主耶稣不是把5饼2鱼分给大家吃饱的时候啊，众人都来拥护他做王吗？假设是我的话呀， 有那么几万人啊都能拥护我做王的话，那我怎么样？我想可能要竞选加拿大总理了。你看那么的这个几十万人都拥护我啊，我竞选加拿大总理或者去竞选美国总统去啊，你看我跟上我的人太多了。那主耶稣怎么样？主耶稣看见这帮人的拥护他做王的时候，他就退到山上去祷告神去了，他就不被地上这些荣华富贵权势所摸走。我们这个人很愿意被别的东西所摸走的了，人家称赞我们几句我们就高兴了不得了了。你怎么知道人家称赞你后天他又会批评你的？啊，那些在路上耶路撒冷路上和善的和善的汉的人后来都在公共他山上还定他十字架，人的一切都靠不住的，你不要上当了。这世界上的荣华富贵权柄，你看那些做总统的做部长的人呢，有几天好日子好过的啊？那个马英九现在还玩懂得叫头烂额，那真是苦死了，是不是啊？人家当初拥护他那个70%以上的都选他的，现在几个人跟上他的？所以这些东西啊，地上的东西啊，都是虚假的，都靠不住的。啊，那么主耶稣飞起呢，就看见超越一切的生命，飞跃在高空之上啊，不被地上的生命所摸着，讲基督的超越性啊，还有鹰哦，刚才讲鹰，讲鸽子啊，鸽子代表主耶稣啊，他身上的完全是一种圣灵的一种跟随圣灵的表现啊，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你比方说到讲到地上的走兽。首先说到牛啊羊啊，牛就代表主耶稣劳苦服侍，不但劳苦服侍并且怎么样，并且最后还被杀献祭，这是主耶稣一生。羔羊呢代表主耶稣的顺服，他是神的羔羊，担当世人罪孽的，他像羊羔在剪毛之人手下默默无声，从不反抗啊。再讲到利巴嫩的橡柏木，讲到植物呢，利巴嫩的橡柏木是代表最大的树木，最高最大的树木。墙上牛膝草呢代表最微小的植物，所以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是代表主耶稣。橡柏木代表主耶稣那个数天复活数天的馨香之气啊，你看主耶稣就是那种尊贵的样子啊，那一些尊贵荣耀所显出来的情形呢，像香柏木一样，他正是建造圣殿，建造圣殿的栋梁之材了啊。所以圣神的殿就建造在主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那牛膝草呢就代表主耶稣的卑微，主耶稣渺小。你看看呐、啊，主耶稣那么尊贵荣耀，神的儿子，拥有权柄国度的，他有一天来到地上做人的时候啊，降生在马槽，降生在客店，降生在拿撒勒一个木匠的家庭里边，变成渺小。所以呢，主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啊，人子在地上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再讲到主耶稣微小，啊，那么。我想这个就暂时讲到这里了啊。所以整个宇宙万有啊，都代表性的都讲到，所罗门得到智慧之后啊，把整个宇宙万有的奥秘啊都揭开了。然后呢，他就写了箴言，写了传道书，写了雅各啊。那么箴言是讲到智慧的本身啊，因为箴言里边呢，特别把智慧自己介绍的很清楚，尤其是箴言第八章。啊，所以箴言讲到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他来了，他就成为我们人在地上行事为人的法则。那么传道书呢，就得到属天的智慧之后啊，看见世上的事物尽都虚空。那么雅各呢，歌中之歌呢，对吧？唯有基督是我们所爱慕的啊，他是我们的良人，我们是爱追求的童女，他是我们的。这个家，他是我们所爱慕所追求的对象呢，他就是我们的丈夫。那我们呢，教会就是基督的配偶啊，来跟随他。所以箴言讲到基督的本身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传道书讲到世上的一切都虚空，雅各呢 讲到基督是我们的满足，当我们的爱慕主追求主的时候，他就成了我们歌颂之歌啊！我们人生就活在歌颂之歌的里边，我们有了喜乐，有了满足。好，那么最更大的所罗门呢，就是主耶稣基督。那所罗门不过是个预表啊，他描写所罗门这一切丰富荣耀啊，他其实讲到真正讲到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最大的所罗门，是所罗门最大的所罗门建造圣殿呢，建了主耶稣将来要建造圣殿啊。我想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里为止啊。王家弟兄，你看，请谁祷告？
徐坤弟兄在我们做一个第二次的话，我们感谢你，我们晚上这个我们的出生所有我们的生命，
感谢主。
其实我们也非常一样，